大家早晨，欢迎你哋今日嚟到我哋嘅网上崇拜，同我哋一同去敬拜我哋嘅天父上帝。无论你系身处加拿大嘅温哥华，或者系其他嘅省份、其他嘅地区，又或者你话我而家咧，其实身处亚洲，我喺香港、我喺台湾、我喺新加坡，又或者其他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哋都好开心今日可以同你一同去敬拜。如果你是啱啱認識哥倫基督教會，又或者你話我哋透過網上敬拜都係參加咗幾次嘅敬拜嘅話咧，我哋邀請你可以去到我哋嘅網站 mykc.ca 填妥我哋嘅網上聯繫卡，讓牧者仍可以認識你更加多，亦都俾個機會我哋咧將教會介紹俾你。咁又或者你話，我係哥倫嘅弟兄姊妹嚟嘅，不過有啲嘢咧，我好想同牧者分享，又或者我想牧者為我祈禱，亦都可以透過網上聯繫卡讓牧者去知道，等牧者可以同你去一同去祷告。在我们的敬拜开始之前，都有几样东西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的。第一样就是我们2021年的会友大会，原来就已经就来了。那所以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注册会友，有两个日子就想你记一记了。第一个就是11月的12号星期五晚上，我们的网上的祈祷会，我们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的事工报告和财政报告的。而在11月28号的星期日早上，我们就会进行我们的网上的会友大会了。而更加多的详情，我们会透过电邮的方式去跟大家去联络和通知大家的。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注册会友，就密切留意了。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嚟緊我哋就會有新嘅講道系列。新嘅講道系列咧嘅名稱叫做調教你 marriage。講到 marriage， 講到婚姻，可能大家心入邊都會有唔同嘅諗法，有唔同嘅期待。咁其實結婚婚姻呢樣嘢，除咗衣食住行、湊仔湊女之外，仲有啲乜嘢咧？可以點樣有一個更加充有意義、更加美好嘅婚姻呢？欢迎大家邀请你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一同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同去看看透过神、藉住神，我们的婚姻可以变得怎样不一样。咁最後咧，想提一提大家，下個星期六會係我哋嘅聖餐主日，所以咧請大家咧喺崇拜之前就先預備好餅同埋杯。咁喺我哋崇拜嘅過程入邊，我哋會一同去領受聖餐。好啦，嚟到呢個時間咧，我哋讓我哋嘅心一同去預備進入敬拜。记得牧者同我哋分享敬拜系咩事咧？敬拜就系我哋今日地上嘅敬拜，系预备紧一场天上嗰个荣耀嘅敬拜。所以呢一个咧唔系一个嘅循例嘅动作，而系我哋用我哋整个嘅人，我哋整个嘅心灵去投入去敬拜当中。虽然今日可能我哋系喺屋企入边，但系仍然让我哋咧就喺呢一刻，我哋企起身，我哋用尽我哋嘅力气，用我哋嘅声音，我哋嘅心灵一同去敬拜我哋嘅天父上帝。弟兄姊妹，呢一刻咧就邀请大家咧喺自己嘅座位入边咧，我哋一同去起立，我哋一同去用尽我哋嘅力气，用尽我哋嘅一切，我哋进入我哋嘅敬拜。
我来崇拜，赞美歌唱，我灵回应。寻求你胜过一切，遵从神意，终生伴随，敬拜你，将所有献奉，赞美你，献诗将乐韵。主背景风赞美你，因主背中赞，赞美你，因主背中赞，赞美你，因主背中赞。 埋崇拜，赞美歌唱，我灵回应，将心归你，我寻求你，胜过一切，将从神意。荣耀的君王，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欢迎你。
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相信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
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主耶稣基督啊，你是荣耀的王，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渴慕你，我们要呼求你，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得见你的荣光，让我们得见你的面，你的恩典，你的丰盛就好像春天的雨一样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滋润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所以主啊，我们满心感谢的来到去赞美你，我们这样祈祷，奉你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
2021年的10月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这个时间标志着一个新的群体的诞生。我想问下弟兄姊妹，试问在你信了耶稣的这么多年里面，你曾经有多少次的机会你是能够见证到一间教会的新开始？而且你不单只是见证到它的开始，你还可以说我想有份，我想参与在这个开始当中。这个真的不是一个成日都有的机会。当然如果你问我，牧师，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哥伦会成为一间怎样的教会呢？到时教会会有多少人啊？我们会有多少堂崇拜啊？我们会不会在 Fraserville 那里聚会啊？定还是我们会有自己的堂子啊？ 当然我不会答得到你啦，这些事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过如果你问我哥伦基督教会的文化会是怎样，我们的价值观会是怎样的时候，我就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是以下这五样东西。哥伦将要成为一个敢于见证、活泼敬拜的群体。我们会是一个真诚款待、舍己服侍和慷慨施予的教会。换句话来说，哥伦会是一个有生命力、有感染力的教会。我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心里面就会有些怀疑，甚至乎可能带着半点的悲观。牧师，你们真的很天真啊，世界上哪里找到这样的教会啊，又要勇于见证，又要活泼敬拜，又真诚款待，又舍己服侍，又慷慨施予，你讲完了。的而且确，我过去真的遇过不少的朋友对教会抱着悲观甚至绝望的态度。很多人对教会很负面，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经经历过有一些艰难，而在过程当中可能又真的没有人帮助过他们来到去消化甚至去转化这些经历，以致到他们得出最后的结论，就是教会没有前途，教会没有希望。如果你问我这些经历是否必然的，我的答案就会是 yes and no 咯。Yes， 教会当然是会遇到艰难，外在的冲击，内里面的张力。其实你看保罗的书信，你应该看到不少的。你应该是不会对教会存在什么幻想，哇，这里真的好像天堂那么美好。但是这样是不是就等于教会没有前途，教会没有希望呢？ No， absolutely not。 我只会说，经历艰难，经历张力，但是没有经历过消化，又没有经历过转化的过程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带人进入绝望，进入消极当中。相反，经过反思，经过祷告，经过认罪悔改，放低自己，最后复活之后，教会却会是增长得更加快。 No， 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五样东西是很天真，很不切实际。与其我们不断地停留在一些负面的经历上面，其实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学习一些很有生命力、很有感染力的群体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历史上面第一间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复活了之后没多久，门徒聚在一起，然后讲到圣灵降临，然后彼得就起身来到作证，他说那个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这个你们钉了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神已经立了他做主，成为基督。当时群众听到之后，他们就觉得很扎心，他们就跟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我们要怎么做啊？彼得就说，悔改吧，每一个人都奉耶稣的名受洗，洗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会领受圣灵那个白白的恩典。彼得还用了很多其他的说话郑重地来到作证劝勉他们。于是乎，接受彼得的说话受洗的人，那一天门徒增加了3000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擘饼和祈祷。很多时候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很快就会将个焦点放在个结果上面。哇，一日之内有3000人信主，而且教会还继续增长得很快。跟着我们就问为什么了，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人信主呢？哦，因为圣灵降临咯，因为彼得讲到很 powerful 咯，那人觉得扎心咯，于是乎就有3000人信主咯。我们被那个因果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反而我们就忽略了路加很细心地描述给我们看那幅图画。那幅图画就是到底这一间增长得这么快的教会是一间怎样的教会来的呢？即是说，如果当日炸帝你由 day one 开始，你就有份参与在这间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会见到些什么呢？你会经历到些什么呢？甚至你可能会做些什么呢？而我相信第一样你会经历到的，就是这一间是一间满有胆量为耶稣做见证的教会。 彼得说你们应该悔改，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你们可以领受圣灵。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郑重作证，并且劝勉他们，你们应该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大家不要忘记，使徒当时在哪里？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圣殿附近。其实没几耐之前，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先刚刚将耶稣推了城外，钉了上十字架。估不到转过头回来，就轮到他的门徒作反出来搞事。祭司长当然不会放过他们，于是乎他们捉了彼得，捉了约翰，监禁他们，盘问他们，恐吓他们，最后才释放他们。但当使徒一回到他们的会众，回到群体中间，当他们一起祈祷的时候，他们怎样祈祷？哦，神啊，叫我们不要有这么多逼迫，神啊，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不是，求神给我们大有胆量去传讲你的道。路加这样讲，他说他们祈祷之后，聚会的地方震动起上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使徒大有能力为主耶稣的复活作见证，众人都蒙了大恩。路加好想话俾你听嘅就系，如果当时你系喺耶路撒冷嘅教会嘅话，你经历到嘅第一样嘢唔系一啲好高深嘅道。其实你谂翻啦，彼得同约翰嘅讲道由始至终都系好简单嘅啫。耶稣复活咗啦，咁就证明咗佢咪就系救主咯，佢咪就系个基督咯。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你就悔改咯。你悔改，你就会白白领受到圣灵。That's it， 这个就是福音。其实不是彼得讲到有什么那么巴闭，而是门徒带着圣灵的能力，放胆来到为耶稣作见证。假如你当时在场的话，你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的话，你都会把握每一个机会跟人讲耶稣有多真实。即你可能不会再计算那么多，就是说人家会怎么想，别人会有什么反应，我说得多会不会惹麻烦。你只是知道我无法子不将我所认识、我所经历过这个耶稣告诉人，叫更多的人能够跟随耶稣。这个第一样东西。第二呢，除了敢于做见证之外，路加还见到什么？第二章44-45节，他说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变卖所有的产业和财物，按照各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当大家听到凡物公用这四个字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又将共产主义读了进去，于是乎又再印证了，我就说基督教真的很天真。当然路加不是在表达共产主义，他不是想说那样东西。我试下解释俾大家听。英文嘅翻译就系咁样译嘅。佢话 they would sell their property and possessions and share them with all to the extent that anyone had need。第一样，首先咧就系响希腊文嘅文化当中 ，sell 同埋 share 呢两个动词咧喺文化上咧。不是形容一样已经发生了的事，即是说呢，哦，那些人一次过就卖地、卖车、卖股票、卖屋，然后捐晒出去。文法其实是讲一个不断地持续发生的现象，一样 ongoing， 一样 continuous 的事，就是说这个群体是不断地将自己有的事跟人家分享。第二，那几时会变卖，几时去分享呢？To the extent that anyone had need， 即是说按住别人的需要，每个人的感动来到分享出来。第三，是不是所有人都卖屋卖地倾家荡产啊？ Obviously 不是啦，因为如果你看完下一节，他就会讲信徒一家一家地擘饼，一起在屋企里面吃饭。喂，如果个个人都卖屋卖楼，咁边度仲有得一家一家地擘饼啊？所以圣经学者都会指出，就系呢度唔系讲紧所有人都变卖佢哋嘅资产咯。路加想描述嘅就系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慷慨嘅群体，当佢哋见到其他人有需要嘅时候，佢哋就会唔介意将自己嘅财物同其他人嚟到分享，而有部分嘅人。有部分的人，他们甚至会变卖他们的产业，让教会可以周济到那些穷人。 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如果你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一份子的话，你人生的焦点就不会再是我下一样嘢要 upgrade 啲咩啦，我好想买啲咩买啲咩啦，我想周围去食啲咩啦，我请假想去边度旅行啦，我啲仔女要学啲咩学啲咩啦，退休之后我想点样生活啦。你人生嘅焦点可能就会变成 Peter 弟兄佢今晚开唔到饭 ，Sally 姊妹佢嘅妈妈需要人照顾 ，Samuel 个仔冇钱嚟到去做手术。Karen 佢嘅邻居啱啱俾人打劫咗，屋企乜嘢都冇晒。我有啲咩资源可以捐俾教会，以至到教会可以帮助到佢哋咧？路加好想表达嘅就系呢个唔单止系一个多走一步嘅群体，这个系会同其他人走完全程嘅群体咯。第二章第四十六节，路加仲见到咩咧？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行切地聚集，一家一家地擘饼，存着欢乐同埋诚恳嘅心嚟到去用饭。即系弟兄姊妹系好开心走埋一齐，佢哋去学师徒嘅教导，佢哋好喜欢一齐嚟到学点样嚟到跟随耶稣，而且佢哋对大家系好好噶，唔单止一齐嚟到守主餐，甚至去彼此嘅屋企嚟到食饭。当然啦，三千人就冇可能一齐食饭噶啦。That's why 佢哋咪彼此款待嚟自己屋企，可能系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咁样食饭咯。你系完全可以想象到呢一个系一个真诚款待舍己服侍嘅群体。第二章第四十七节，又赞美神得到全民嘅喜爱，主张得救嘅人天天加给教会。这个同时是一个活泼地敬拜的群体，即是说如果有外人有一个生保人走入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他是会感受到教会那个生命力的。当他们唱诗的时候，人家是会感受到是圣灵在这里带动着，他们会感受到一份对耶稣基督很深切的爱慕。所以当我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是见到一间敢于见证耶稣、活泼地敬拜耶稣的教会。我是见到一个真诚款待、舍己服侍、慷慨施予的群体，是活灵活现在我眼前。你说是不是很天真？我一点都不觉得很天真。圣灵在这里大大工作，使徒在这里传讲神的道，弟兄姊妹好忠心地嚟到跟随。一间教会理所当然就係咁㗎啦，有咩咁出奇呀？ Imagine 呢间嘅教会对佢周围嘅社区带嚟一个几大嘅影响力。耶路撒冷嘅教会係得到全民嘅喜爱。即个社区唔系觉得教会好麻烦啊！即佢哋唱诗嘅时候有鬼咁多噪音啊，然之后聚会嘅时候啲人又乱泊车，出出入入啊，好扰民。相反地，个社区见到教会咧，就好似见到有道清泉出现喺一个好混浊嘅世界当中。嗰啲人唔单止系听闻，佢哋系可以亲身经历到。当这个群体去见证耶稣的时候，个社区是感受到盼望和光明的。当这个群体很活泼敬拜的时候，个社区走入来的人就会感受到，哇，神真的在他们中间， God is in their midst。当这个群体真诚款待的时候，每个人都自动成为别人的邻舍，于是乎他们互相关怀彼此服侍。当这个群体舍己来到去服侍的时候，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可以等于四，可以等于八，可以等于十六，仿佛没有东西可以拦到他们。当这个群体慷慨施予的话，哦，他们改变了这个世界。在一个漆黑的世代当中，好像就出现了一颗的明星。他们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是不是很天真呢？我不觉得很天真。In fact,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教会可以存留到今日二千年之后，而相比之下比他们强大千千万万倍的罗马帝国在数个世纪之内就瓦解了？ 因为由第一间的教会开始跟住落嚟的信徒，他们都秉承住呢一种嘅文化，呢一啲嘅价值观，手无寸铁的教会就克胜了罗马帝国。因为我们的先贤先圣，他们不是将自己摆在最先，而是将他们的邻舍、将别人、将社会上一些最下贱的人看为宝贵，看为基督差他们去服侍的对象。研究宗教发展的社会学家 Rodney Stark 他这样说，他说在教会诞生之后头那300年，基督教是以平均每10年40%的速度来增长，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增长。但你要记得，这一段的教会历史不是一段太平的历史，而是一段充满着逼迫、充满着苦难的历史。基督徒由一开始《使徒行传》记载120人，跟着增长到几千人，跟着增长到几万人，然后去到第二世纪末的时候增长到几十万人，去到第三世纪末的时候增长到几百万人。为什么基督教比起当时满天神佛、周围很多的宗教都增长得更加快？社会学家就归功于基督教的价值观、教会的文化，就是基督徒他们是会真诚款待、舍己服侍、慷慨施予的。我举一些例子给你听，你知不知道在罗马人的社会里面，当时对于杀婴、当时对于弃婴是视为天公地道的？不单止法律容许，学者、哲学家是会倡议这件事的。即如果有人不小心怀了孕，因为种种原因他不想要个 BB， 那很简单的，浸死他咯，或者扔了他出街就听天由命了。而当时的基督徒就是会逐条街来到出去巡，见到有弃婴的时候，无论他是小金只手或者小金只脚，就会将他执回家，当是自己的仔女来到这样养大。基督徒是不会扔自己的孩子出街，并且会在街里面执人家的孩子回家来养。单单就是这件事就已经标志了他们跟社会是真的很不同。好了，来到第二、第三世纪，其实罗马帝国先后出现过两场很大的瘟疫。说的是帝国里面最少有1/3至1/4的人死了在瘟疫当中，这个绝对是一个 pandemic。单单是罗马城里面估计每一日就有5000人死。当时住在罗马的人会怎样做？走咯，还不快快离开吗？走不掉的话、如果家里人病了会怎么办？咁又冇醫院，又冇醫生，可以點啊？咪㧬佢哋出街咯，保護屋企其他人啊嘛。當人人都走嘅時候，邊啲人會留低咧？基督徒會留低，基督徒會留低去照顧嗰啲有病嘅弟兄姊妹。於是乎，基督徒嘅生存率係高達80%，普遍人口嘅生存率可能係25%-50%左右。咁都不得止，基督徒系会出街将嗰啲被家人遗弃咗嘅病人接翻翻嚟，去悉心照顾佢哋。结果好多就系因为咁而生还咗。咁当然啦，喺呢个过程里边，有人会染病，甚至有人会死亡。呢啲就被视为系为主殉道嘅弟兄姊妹。点解喺两场瘟疫之后，基督教嘅增长会系咁快呢？因为第一，疫情过了之后，生存的基督徒就占了总人口的比率更加高。第二，有一些被基督徒救回的病人，他们都变了基督徒。第三，当那些家人疫情过了之后，他们回来的时候，竟然见到那些他们自己遗弃了的家人被基督徒所照顾，现在好了，于是乎他们感动就接受了耶稣。去到一个地步，当时罗马的君王都留意到这个现象，他就觉得被威胁了。于是乎君王就下令要发起一场的运动，叫所有的宗教都要为社会来做善事。不过无论怎样吹谷都好，其他的宗教都是做不到。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根本就没有舍己服侍、真诚款待、慷慨施予这些价值观在里面。 所有人拜神都是为自己的啫，各取所需咯。有学者这样提出，他说来到四世纪的时候，罗马的君王正式采纳了基督教成为国教，是因为基督教这一种快速的增长和它有惊人的影响力所导致。弟兄姊妹，我们的先贤先圣是这样跟随耶稣，是这样立下了榜样。如果你觉得这个叫做天真的话，那就当他们很天真。不过正正就是这一份对基督的单纯的委身是改变了这个世界。如果我要数下去的话，我还可以继续数给你听。医院是由教会开始，当时只有富贵的人家才有得看医生，贫苦大众就要靠自己保命。人老了就会死咯，死的时候通常都是很孤独的。是教会开始善终关怀的院舍，于是乎有医院有善终院，就更多医生来到受训，药物的研究就开始，于是乎启动了医学进程。到后来有基督徒关注奴隶制度、奴隶的买卖，甚至有基督徒会关心童工的问题、劳工的保障。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关基督徒什么事？因为他们觉得人有价值，小孩子有价值，病的人都有价值，女人是有价值，奴隶是有价值，劳工是有价值。后来教会开始办学，最先办的是大学，所以你知道很多很有名的大学都是基督教开始。然后他们办中学、办小学，以致到更多的人可以识字，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学问，于是乎更多的人可以认识真理，可以认识耶稣。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先圣对基督这份的委身改变了这个世界。在一个很混浊的世代当中，教会就好像一道清泉这样来到出现。你能不能够想象，当社会还未有政府之前，还未有法律制度之前，还未有社会福利之前，还未有劳工保障之前，是教会去照亮这个世界，教会去医治这个世界，将希望带入世界里面。在人类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勇敢地为主来到做见证，用生命来到去敬拜真神，真诚地来到彼此款待，用爱心舍己服侍，又无私地慷慨施予。在他们各自的年代，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挑战，就在他们身处的地方，你可以说他们很天真地来到跟随耶稣去服侍这个世界。你问我为什么基督徒会舍己，为什么基督徒会慷慨？使徒保罗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说话来到解释，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保罗这样勉励教会，他说你们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本来富足，却为了你们的缘故成为了贫穷，要使你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今天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是一个受惠者，你今天坐得在这里是因为耶稣的恩典白白地赐了给你，耶稣为了你成为贫穷，使你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然后保罗就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你不要只想着自己，不理其他的弟兄姊妹，不理其他的教会，其实你是需要，你是应该去照顾别人的，你是应该去关心其他的教会的需要的。这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而是要大家都均等。现在你们富裕，就补足他们的缺乏，到他们富裕的时候可以补足你们的缺乏，这样就为之均等。讲的就是，其实神的供应一向都是足够的，不过神却希望门徒学会慷慨，学会分享，以致到有的人不会囤积得太多，没有的人也都不至于缺乏。 我相信今天你坐得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不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耶稣是你的恩人的。而我亦都相信大家不是一些忘恩负义的人，接受完别人的恩典一句多谢拍拍屁股就走了去。不过弟兄姊妹，最好报恩的方法不是还回那些恩惠，因为耶稣的恩惠既然给了你就属于你的了，不需要你去还，你亦都无从去还。其实最好报恩的方法就是你自己成为一个慷慨的施予者，将你领受了的恩典分享出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保罗给教会的教导，从一个穷人变成一个富足的人，又从一个富足的人变成一个不断倍增的施予者。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他这样说，他说神能把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多作各样的善事。说的就是只要你慷慨施予的时候，神是 ready 将更多的恩惠加给你们的。那赐种子给撒种的，又赐食物给人吃的神，必定把种子加倍地供给你们，也必增添你们的义果。只要我们不是在囤积那些种子，而是慷慨地装些种子来到去播出去撒出去的话，神就给我们有更大的收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我自己对于哥伦 2.0 是很兴奋的，我是充满着盼望的。我不知道这间教会将来有多少人聚会，会有多少场的崇拜，会在哪里聚会，会不会有自己的事工中心，会不会有自己的物业。但是我却知道哥伦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承接了一个什么的传统，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群体，我们要成为一个勇敢地为主来做见证的群体，一个用生命去敬拜真神的群体，一个真诚地来到彼此款待，用爱心舍己服侍的群体，一个无私地慷慨施予的群体。弟兄姊妹，我好想你有份哦，何必要被过去一些很负面的经历来到捆绑着你，叫你变成一个消极的信徒，一个负面的信徒，一个粉世疾俗但是什么都做不到的信徒。 All the time 耶稣的恩惠都是丰富， All the time 耶稣还想将更多的恩惠再倾倒出来给你，而我们竟然将自己混在在消极和负面当中，这样是不是很不值呢？今日当你坐得在这里的时候，你其实是接收着很大的恩惠。让我们接收了这些恩惠，从一个贫穷的人变成一个富足的人，又从一个富足的人成为一个不断倍增的施予者，就在这个时代，就在你身处的地方，在很多的困难当中为主来到发光。完的时候，我想用以下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一起的回应。我邀请弟兄姊妹起立，用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到唱这一首的回应诗。
在昏暗世界发出光。
作光。求主教我先看别人需要，让我看重主你怜悯心。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求你更加鼓励我们，要为着你的名的缘故，在这个时代为你发光。所以我们要求的是，求你调教我们的视线，叫我们不要单管自己的事，让我们看见其他人的需要。我们又求你开我们的心，加给我们有一份来自你的怜悯，好叫我们有着一份愿意去善待别人的行动，叫人在这个时代里面藉着我们的行动找到属于你的曙光。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请弟兄姊妹领受主的差遣和祝福。主耶稣这样说，他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蒙怜悯。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定可以看见神。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足。为义遭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属于你们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了灯不会收在一个凉气之下，而是放在灯台之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照样你们的光都应该照在人前，让人家见到你们的好行为的时候，就会重赞你们在天上面的父。阿们。今早我们的崇拜来到这里，鼓励弟兄姊妹慷慨的奉献，将你的富足和丰裕来到分享出来，成为一个倍增的施予者。 你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mykec.ca 完成这个网上的奉献，你只需要填上一些信用卡的资料就可以很快完成了。好，我们今天崇拜来到这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